今日要读的经文取自《列王记下》第十章一到十三节，旧约圣经《列王记下》十章一到十三节。翻到后，请听我来读。第一节，示巴女王听到所罗门因耶和华的名所得的名声，就来要用难题试试他。他带着大批随员到耶路撒冷来，又有骆驼驮着香料、许多金子和宝石。他来到所罗门那里，就把他心里所有的难题都对他说出来。所罗门把他所有的问题都给他解说，不能回答他的。示巴女王看见所罗门的一切智慧和他建造的宫殿、桌上的食物、臣仆的座位、仆人的侍候、他们的服饰、王的酒政和王在耶和华的殿献上的燔祭，就惊奇的不知所措。于是他对王说，我在本国所听见有关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原来都是真的。以前我并不相信那些话，等到我来了，亲眼看见，才知道人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智慧和财富超过我所听闻的，属你的人是有福的，你的这些仆臣仆是有福的，他们常常侍立在你面前，聆听你的智慧。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坐在以色列的王位上，因为耶和华永远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做王，要你秉行公义。第十节，于是示巴女王把约4000公斤金子、大批香料和宝石送给王。以后奉来的香料再也没有像示巴女王送给所罗门的那么多。此外，从俄非运金子来的西兰船队，又从俄非运了大批檀香木和宝石来。王用檀香木为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做栏杆，又为歌唱的做琴瑟。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檀香木运来，也没有人看见过，直到今日。所罗门王照着示巴女王所愿所求的一切赏赐给他，另外又厚厚的馈赠他。于是女王和她的臣仆都返回本国去了。读经到此。今天政报的题目是示巴女王的见证。我们把时间交给立怀牧师。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引导我们一同的来敬拜你。感谢主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也感谢主你都在看顾我们，保守我们，哪怕我们有软弱的时候，主你也是会唤醒我们的灵魂，使我们回到主你面前再次得力。主我们也有不幸的时候，我们也相信主你是看顾我们，也会透过弟兄姐妹，透过教会，透过你的话，透过圣灵的催逼，让我们能够重新站起来。主我们再次把今天所要领受的都交托给你。主我们相信你会必然会向我们每个人说话，因此主你那感动孩子的灵，求主你也双倍的来感动众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我们也求主你也看顾在当中的朋友，如果他们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主你今天就透过示巴女王的见证，你苏醒他们的灵魂，拯救他们。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上个星期我们在巴丹，我们一个有了好几天很好的这个家庭营 ，alright， 感谢主，那个筹委他们这次做得很好，做得很好，要照顾很多很多人，112个人，然后当中都有不同的需要，然后上帝也保守他们同心。合一的把这家庭营给完成了，所以我们感谢主。那几天我们有很好的团契， 有很好的领受，当然上帝的话语我们还要继续的去思想，然后好东西在各自家庭里面，我们也求神赐给我们智慧的来把上帝话语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好，今天我们来谈一个课题，是谈到示巴女王。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有读过马太福音，就算你没有读过旧约，你应该会读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就有，你会看到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示巴女王。示巴是一个国家的名字，所以女王 OK， quite straightforward。那示巴女王这个人你应该听过，所以今天我们就谈这个人。这个人为什么如此的特别呢？他的见证。好，所以在我们开始之前，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哦。很快的8月9号就要到了，在新加坡的国庆日。那新加坡的国庆日有一个特点，它一定会有一个什么国庆群众大会，要群众大会。Alright, National Day Rally. Alright, 那所以我们的总理他就会在那里发表言论，不但只是把新加坡过去所做的，还有新加坡接下来所面对的都会带出来。同时，在这个群众大会里面呢，他会同时也会提到一件事情，就他会邀请一些人，特别的邀请一些人，对社会当然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咯。邀请这些人，不同阶级的，他们都会来参加这个群众大会。而这些被邀请的人一定有一个目的，通常总理就会提出这些人的名字。Alright, 如果你想一下，如果你被邀请，而又在众人面前，在整个国家在看这个群众大会的面前，总理提到你这个人的名字，提到你的名字的时候，就说你这个人过去你在这个社会你是做出怎么样的贡献等等。哇，我告诉你，你会怎么样？你会觉得哇，我终于出人头地 ，right？ 然后同时我也是被我所做的努力没有被什么人忘记，而我所奉献的，我是值得的，我过去的努力都是值得的。哇，这个是群众大会。Right? 我活了这么久没有参加过群众大会，哇，所以我贡献还不大。OK， 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问一下，今天我们就要看，如果有一天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还有朋友们，如果有一天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在众天使面前，在神面前，还有众圣徒面前，在世界不幸的人面前，哇，他提到你的名字，哦，那个更重要 ，right？ 这一生我相信李显龙总理应该不提到我的名字，但是我们要知道，如果耶稣基督在那一天来的时候，他提到我的名字，哇，你要想哦，当他提到你的名字的时候，你是以怎么样的一个身份在基督面前显现，在他面前站立？无论你是否相信耶稣基督，你都会站在基督面前面对审判。哦，这个很重要。所以你要想咯，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他会讲什么？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他也会讲什么？这就是今天我的重点的结论。Alright， 求主帮助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回想我们这一生所走到今日的生命。上帝只要还给你一天的时间，你还是有机会能够悔改。上帝只要还给你一天的时间，你还能够继续的重新的把你生命交给上帝。所以主基督有一天会提到你的名字，这是很重要的，求主帮助我们。好，首先我们来看第23节第24节，这里说所罗门王的财富和智慧超过了世界所有的君王。24节，世上所有的君王都要求觐见什么？所罗门，聆听神什么？赋予他心中的智慧。Alright， 然后这里给我们看见世上的君王来找所罗门王。那我们 读了这段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今天许多国家的元首 他都会因为外交的缘故，他们都会彼此的来往，做国家的访问，这样的事情是很普遍的事情。你只要打开报纸 Facebook 什么都好，每天都有不同的领袖到不同国家做访问的事情。而这一次圣经为什么特别的提到示巴女王来访问所罗门王的事情呢？难道示巴女王来探访这个所罗门王的时候，来访问所罗门王的时候，或者这个以色列国这个地方的时候，难道只不过是为了几个这以下几个原因吗？第一个原因是为了建立更好的关系吗？哦，有可能一国家与国家领袖来往，第一个原因是建立更好的关系，第二经贸上的来往 exchange of commercial alright 这是可能的，第三彼此联盟 form alliance alright 建立一个更大的一个国防 alright to build up a stronger defense 这是可能的事情，第三第四呢在各自的需要上面彼此的补助 alright 然后呢和供应达到一个双赢的局面Alright, 就是说在共同在建立关系的过程里面，我们就看到他们双方国家的领袖就谈在哪方面我可以供应，在哪方面你可以供应我，都是有条件的 conditional agreement in order to achieve a win-win solution。 到底示巴女王是为了这些原因来吗？绝对不是，当然有以下的成分，但是这还不是最终的一个目的。那示巴女王到底是谁呢？她为什么到访？她为什么她的到访跟与众不同的呢？这里有几个原因，我们来看哦。好，你看一下，这个是示巴女王，可能她会长这个样子的，因为她是来自非洲的一个地方 ，alright， 是的一个那个地方，所以可能是这样，我不晓得。Alright, 但是他来这里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看哦，示巴女王他是谁呢？你看到这个图片，那这个图片以下面那个地图写着也门 ，Alright, 他是也门，所以示巴这个国家就是今天的也门，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来的。下面那个这一块很大的国，但是以色列在哪里呢？以色列是在这里，小小的一片。很细薄的一个角落头在上面北边最北边，所以当圣经说以色列只不过是个小国，你看四周围中东也好，非洲都好，埃及等等呢，你可以看得出以色列真的是一个小国。然后以色列的人也不多，上帝为什么会拣选以色列，并不是因为他们人数多，人数多的国家多得很。但是以色列你看一下它的地图，它的人数真的是很少，又少又小的一个国家。很像谁？很像哪个国家啊？哦，我没有讲嘛，是你讲。那从也门，就从示巴这个女王她要到这个以色列，她的路程大概有多长的路程呢？ 1822.59 公里 kilometer。1822.59 km， 如果我今天开车我的时速是100公里的话，在南北大道这样冲，我应该需要18个小时我才会到以色列，从也门到以色列，就是说你没有休息啊，明白吗？但是如果以我现在的体能来看，我每两个小时开车我就要休息，休息多久？半个小时。好，半个小时，所以前后你需要休息九次，每次半个小时，你就把18个小时加上4个小时半的休息时间，所以前后你22个小时半，你才会从也门到哪里？到以色列。22个小时，你想一下，从哪里飞到哪里？22个小时蛮远的。孙长老在加拿大，他飞了好久的时间，16个小时至少。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不要忘记哦，我现在是讲开车。那个时候示巴女王他们是坐着马或者坐着骆驼，他带着大批的官员，带着他的再加上他的行李，你不要忘记行李哦。Alright, 这四家庭我看到你们的行李，哇，好多耶，好多 ，alright。然后同时他带着行李，他还带什么宝石、金子、香料，所以一步一步骑着马慢慢走，慢慢走，走到哪里？从也门到从示巴到以色列，我不懂他走多久。所以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旅途，需要多方的预备跟努力。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示巴这个国家不是一个贫穷的国家，那它是在阿拉伯的国家当中雨水很充足，土地很肥沃的一个地方，一个国家，所以它那个时候他们的农业是很发达很富裕的一个国家来的。所以示巴去找以色列并不是因为他需要钱，你明白吗？他是本身是很富裕的一个国家。第三，他也是一个经贸的地方，你看那个地图的话是四周都有海的，他的地理位置告诉我们他是一个他能够提供一个安稳和交通便利的一个国家，他为非洲、印度、地中海各国商业运输的航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导航。所以这个国家它是一个许多国家会进进出出有经贸的一个国家，所以他们那个时候他的商品很著名的商品，他 Sauvignon 孙长老 Sauvignon 孙长老，那他的 Sauvignon 有什么呢？有香水，有香料，有金子，还有许多的宝石，明白吗？哦，示巴的 Sauvignon， alright。 所以第十节，示巴女王把4000公斤的金子、大批的香料跟宝石带到所罗门那里送给他。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背景来看，示巴女王的到访的原因是超过了通常国家来往之间的那个原因。那以色列是一个很远的一个国家，同时我们要看到的就是以色列在那个时候只不过是很微小的一个国家， It's a tiny little country， 人数也不多，但是为什么这个示巴女王愿意从这又遥远而又大而又富足的国家跑到以色列去看这个所罗门王，也来看这个以色列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重点。不要忘记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以色列只不过是一个建了20多年一个很好的一个圣殿的一个国家，20多年才开始一个很具体的宫殿，有具体的一个圣殿。所以从这里我们来看几方面。第一，他是带着一颗寻求真理的心前去这个地方。哦，这是许多今天的领袖严守探访其他国家的时候，访问其他国家的时候不会做的事情。第二，他最终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相信上帝。最后，也会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特别提到这示巴女王，特别提到，有一个原因的。好，首先我们来看，他是带着一颗寻求真理的心来到所罗门面前。好，第一节到第三节一起读，一二三。好，在这里你示巴女王听到所罗门因耶和华的名所得的名声，那他听到什么呢？他应该听到几方面有关于所罗门的事情。第一方面，他听到就是所罗门哦，他如何是有智慧还有用能力把一个国家弄得如此的妥妥当当，并且如此的强大。同时他也听到许多的人，许多的外国使者，许多的君王也都前往，所以他很好奇到底所罗门这个人，这个小国家的君王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同时他的也听到所罗门的名声跟他所相信的神有关系，因为这里说因耶和华的名字，所以他就想，他也应该会想到，就是他所相信的神使到他这个君王跟其他的君王是不一样的一个君王。首先这个君王愿意为上帝的殿，为一位神的殿火热起来，他同时也在建造圣殿的事情上，宫殿的事情上，他听说他真的很精巧的预备了许多的材料，用了许多好的材料，并且有智慧的用了很好的人，有手艺的人，建了一个叫人感到惊讶和堂皇的建筑物。所以我们去旅行，我们会有习惯看很美的建筑物，你会感到惊讶，跟你所听的完全不一样。你看书跟现实场上当中你所看的建筑是完全的是两码事。所以你会看到当时的堂皇的建筑物。Alright? 所以示巴女王就很想看到底这个宫殿或者这个上帝的殿，所谓的上帝的殿，他是用怎么样的手艺跟细节来建这个地方。他听说了。所以同时他也听说这个人，所罗门王这个人很敬畏上帝，因为他是一个遵行上帝的律法的人，遵行到一个地步，敬畏到一个地步，他在做任何决定之前，哦，这个君王会先祷告，哦，我相信其他的君王都不会这样做的，其他的君王都会照着自己所好来做他喜欢做的事情，然而所罗门却不是这样，所罗门却是在上帝面前先祷告，并且寻求上帝的心意。他同时示巴女王也听到一个消息，所罗门王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如果你在人的生命里面有任何的一个课题，包括花草树木 landscaping， 包括人的生命的意义等等，哦，你找他谈他都会告诉你，甚至他会告诉你说你去看蚂蚁，蚂蚁就能够让你领悟到一些人生做人的一些道理，哇，他这个叫人感到惊讶的一些智慧。所以示巴女王听到这一切的时候，他真的很想这个人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能够有如此的智慧。所以他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他因此他一来到这个地方，圣经从第一节开始就说他听到所罗门的名声，第二节他就马上说，他并不用不是说马上把这些香料金子宝石马上就送给这个人所罗门王，他自己说他马上来到所罗门那里，就把心里所有的什么难题都对他说出来，心里面有原来这个示巴女王在心里面有许多有关于人的问题，人生的问题，生命的意义的问题。所以这里讲到说难题，你看的经文说难题，什么叫做难题呢？英文有些难题翻译成 riddles， 猜谜语。Alright， 所以猜谜语呢是什么意思呢？当然不是今天我们所猜的谜，前几天有一个人给我猜谜语，然后猜出来的东西是不懂是什么忘记了，所以我猜不到，当然猜不到。但是他的 riddle 很不一样，在那个时候的 riddle， 那个时候的难题，那个时候的谜语是包括哲学的问题，哲学。当时的谜语也包括生活世纪上面的课题，还有包括一些有关于神跟人的生命的问题。所以箴言书讲这句话，箴言书谈到说使人明白箴言和比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他们的什么言语，就是有关于人跟生命的。所以这个时候他是带着这个难题，带着这些难题来到所罗门王的面前。哦，当时国与国之间来往的时候，他们有这样的沟通，是这样的内容，他听说是很时常会有的问题，所以许多君王来找所罗门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我相信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在里面。所以示巴女王他也听说了， 也没有一个人见到了所罗门之后，而是会带着失望而离开的。所以他很惊讶，他很兴奋的是想找这样的一个人，希望能够从所罗门他所听说的这个人的身上，能够得到他所要寻找的答案。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他来到所罗门王面前的时候，第六节说，他对王说，我在本国听见有关于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原来都是真的。以前我并不相信那些话，等到我来的时候亲眼看见了，才知道人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智慧和财富哦，超过我所听闻的。示巴尼王来到所罗门面前，充满智慧的君王面前，找到了他多年以来困扰他的问题跟答案。所以信徒们，弟兄姐妹，所罗门王是有智慧的一个君王，然而他却不是一个完全的君王。今天我们有一个主耶稣基督，更有完全，是一个完全的上帝，是个有完全的智慧的一个君王。你是否在思考你人生的问题？你是否在寻找你人生的意义，以致你还无法找到答案呢？你可以来找耶稣基督。好多年前，我的心态就好像这个示巴女王一样，在示巴女王还没来找这个所罗门王之前，他问的这些问题是基本上是要刁难，有一种刁难的那种味道。Alright， 在那里就问一些很难搞的问题，看看来考考这个人，用难题来试试他，用许多难题来试试他，是有一种刁难。哦，那个时候我在高中的时候，我班上有一个同学，同班同学，他这个是一个老实人，比我老实很多，哦，真的。然后这个人老实到一个地步，他拿的那种书包是怎么样的书包？是小学生拿那种四方形的那种书包，懂吗？那种啪嗒开起来玩大声的，那可以四方形的。小学生我们拿的书，高中生拿那种书包啊，你看到没有？全校只有他一个人，每天都看到他拿这样的一个书包走进来。那我们就，所以我们就笑咯，因为那个时候高中生拿的书包是什么书包 ?Haversack, backpack, 很流行的。哦，这个人就那样弄书包，四方形的走进来。那他不是没有钱，全校里面只有他坐着 Mercedes 进来的，全校。每天都有司机送他进来，可是他就是很节俭的拿着那个书包，开起来，坐下来静静听课做功课。后来我才发现到，哦，他是一个基督徒。那个时候我并不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很喜欢想一些很怪怪的问题来刁难他。那有一次我忘记问了什么，他就说 Tim 啊，那没有，他说立怀，那个时候我们还不是 Timothy， 他说立怀，我们 Let's pray， 我们祷告。我说啊，这个事情还要祷告吗？不是去做就可以了吗？所以他说 Let's pray。 哇，那句话我永远忘不了。那所以很多时候所以在我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之前，我会想许多的问题，带着刁难的心态去问许多的人。所以我感谢主，至少上帝让我在很多年前让我想到一些人生我需要知道的问题。所以我很喜欢一个讲员，一个呼叫家，你们都知道 Ravi Zachariah。Alright， 他这个人他时常会，无论他在跟谁讲话讲呼叫的时候，他会问四个问题，人生的四个问题。所以这个我盼望这四个问题也是成为你今天你要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他会问 The origin of life， 生命的源头从哪里来，一切万物从哪里来， The origin of life， 第一个问题你要问的。第二个问题 The meaning of life， 就是说你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无论你做什么咯，你活着的意义是什么。第三个问题 The morality， alright， 是谁说了算，道德的是非谁说了算，这是第三个问题。就是在这世界上你的 morality， 你的标准从哪里来，道德标准从哪里。第四个问题，你的灵魂往哪里去，这是 end of life， 你的灵魂会去哪里？所以这四个问题，他时常会在一个讲座里面、课题里面，吸引许多人来寻找上帝的人问的这四个问题。当然，你再继续挖下去，你可以谈到注意的问题的。当然，从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你是否在想这个问题。所以朋友们，无论你在哪里，我盼望你好好的想这四个问题。无论你到头来你选择你相信什么信仰都好，什么神都好，盼望你这能够找到四个问题。据我所知，圣经里面给我们这四个答案，整体的答案，完全吻合的答案，没有矛盾的答案，这四个问题。或许你的信仰里面，或许你认为你只相信自己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回答这四个问题？大多数你只能够处理第一个问题，或者第三个问题，或者是第四个问题，或者是第二个问题，你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整全的一个答案。You will never be able to find a comprehensive solutions to these four essential questions until you come to Christ. 所以盼望你是思想这个问题，这就是我过去我在思想的问题，又从圣经里面给我找到这些答案。Four essential questions, 人生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相信示巴女王也是带着这样的一个难题来到这个所罗门王的面前。我相信我不是一个还没有认识像上帝之前喜欢到处找基督徒的刁难的一个人。那个时候我寻找上帝的时候，我的态度绝对不是谦卑的。不像这个可能这示巴女王是有心的来认识上帝，起初是刁难，后来他慢慢的越听越被说服。有一个人，他叫做 Lee Strobel， 他这个人他写了他是一个作家 journalist， right？ 然后呢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Case for Christ。 他说他就做出这样的一个见证，他说在他还没相信耶稣基督以前，他认为神这个东西只不过是人想出来的一个东西而已。人是凭空想象的，一些 wishful thinking， 一些 product of wishful thinking God。然后同时不然就是神也不过是一个过去古老的一个传说或神话， ancient mythology。不然的话就是那些没有文化的人的一种迷信， primitive superstition。所以他认为相信有神的人通常都属于这三种。他也同时相信就算基督徒们是带出一些有关于神的真实的这个证据，他说耶稣基督也只不过是个普通人。所以这个人他就起初是这样的来看耶稣基督。然后有一天让他感到惊讶的，他的太太竟然成为基督徒。他在成为基督徒之后，他看到他太太的生命的改变得出人意料 extraordinary。 然后同时这个人他就决定说，好，既然我的太太能够被这个神所改变，好，我就来好好的来研究一下，来查考一下到底这个耶稣基督是谁。他真的就这样做，他就首先他把过去对神的那种偏见、错误的那种心态撇在一边，他重新的来看有关于基督教或者耶稣基督的一些证据的事情。他看书，他问问题，他找一些专业人士来谈这个问题，他也读教会历史，同时他也看考古学。他看了考古学，当然更重要的就是他开始读圣经，慢慢的读圣经。读圣经 verse by verse， 一节一节的读，直到有一天他读完圣经之后，他必须承认一件事情，耶稣基督真的是救主，耶稣基督真的是上帝。这是他的结论。所以他写这本书 The Case for Christ， alright， 是他的一个见证来的。所以他就好像示巴女王，以前我并不相信这些话，等到我来到这个君王的面前，亲眼看见君王的时候，才知道我过去所听的还不到我所今天所看见的一半。过去我所听的，哇，真的是如今我亲眼看见神 的教导，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才看到它是超过我所听还有所闻的。真的，圣经就是很如此的奇妙。所以因此上帝很怜悯，从过去一个喜欢刁难同学的一个学生，如今却能够在教会来服侍，感谢上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都是如此，我们从不信变成相信上帝的人，从不认识到认识上帝的人，甚至是一天一天的发现，每天你都会发现，我们所应该知道的上帝，所知道的上帝是超过我们当年，超过我昨天我所知道的。哦，上帝就是如此的丰富，他的智慧如此的丰富。所以感谢主如此的保守我们，引导我们，盼望主我们每一个人，在活在基督里面的人，每天好好的领受从神那里丰富的智慧。所以首先，这个女王是带着一颗寻求真理的心来寻找所罗门王。所以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盼望你今天你也一样的带着一颗好奇还有谦卑的心，好好的把圣经一面一面的来读来看，然后也找教会里面的领袖老师们或者那些弟兄姐妹一起的来寻求，一起的来问，一起的来学习，你会学到很多，也会看到很多，最终你必然会相信耶稣基督。那这样的事情，这样的见证太多太多了。中东有很多原本是回教徒的人，也是这样的带着怀疑的心、好奇的心、刁难的心读圣经，而他们就是这样的经历上帝的同在，在中东。所以我们感谢主，愿神也这样的为你们开路。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女王，她带着一个寻求真理的心来到所罗门王的面前的时候，如今她被所罗门的智慧，神所赐给所罗门的智慧，完完全全的俯伏在她的面前敬佩。同时她更重要的是一件事情，更重要的是她最终相信上帝。然后第八节跟第九节你们读好吗？一二三。好，在这里女王亲眼看见那个宫殿多么的辉煌，女王也亲眼看见那个圣殿的外观，至少从外观里面来看，我那个时候这样从建筑学来看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建筑的一个产品，她感到惊讶。同时呢，她也看到不只是有漂亮的建筑，她也看到以色列的子民官员们还有祭司他们都如何恭恭敬敬的在王面前服侍，在王面前的服侍还有敬拜。圣经说他的反应是很喜悦很兴奋的，英文说他是 There was no more spirit left in her。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人很兴奋很喜悦，就是很惊讶，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感情的回应的一个形容词，很兴奋呀，是过去在他也在这个示巴他自己国家里面他没有看见的事情，哪怕过去他也接待许多的使者，可是却从来没有一个使者其他国家的君王给他有这样一个震撼力。但如今他所看见的，除了对所罗门的智慧感到佩服以外，他看到现实当中他建筑物等等宫殿圣殿还有这些人如何俯伏在他面前的服侍敬拜，他感到很强烈的一个回应。他很羡慕这些人能够天天每时每刻都能够在一个智慧的君王面前服侍，每天都有机会聆听到他那充满智慧的话语 还有言语教导跟指引。哇，他很羡慕，真的。同时他也看见这些人如何在这个君王面前能够享受宴席，而且是各自都有自己的座位，各自都穿上不同的服装服饰来享受这宴席，并且也看到他们如何这君王一同的来敬拜上帝献祭等等。他们所敬拜的神是一个很爱这个国家赐福给这个国家的一个上帝，同时也赐给他们有一个很好充满智慧的君王的一个上帝。所以第五节讲到食物，讲到臣仆的座位，仆人的侍候，他们的服侍，还有他们在耶和华殿上所献上的燔祭，他惊奇的不知所措。所以信徒们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真的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以色列人，如果我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我是那官员，我是其中一个官员都好，或者是个其中一个仆人都好，我如果能够活在一个有智慧有能力的君王底下，每天我能够看到那个有智慧的君王，圣洁的君王，公义的君王，每天都看到他如何回答人的问题，我告诉你会是一个很骄傲的一个人。 I'm proud of him, I'm proud of this nation。哦，我真的很感谢，我会很感到骄傲，就是我每天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来工作，来服侍，能够学习。哦，我会很敬佩，我一定很感到很幸福。有谁在这样情况底下不愿意争取所有的机会来到上帝面，来到这个王的面前来服侍呢？真的我会。我相信这里在当中的每一个人，他们也同时也是同时会带着一颗感谢的心，敬畏上帝的心，一同的来敬拜这位上帝，因为这一切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当大家以这样的心彼此的来到上帝面前服侍，享受宴席，同时聆听君王的话语的时候，我相信那种互动，那种生命力的感染是很强的。我们在家庭营里面，为什么我们会如此的享受那几天的团契和那几天的信息呢？因为我们能够安静下来，在那种环境来听到，听上帝的话语，是过去我们可能没有注意的一些经文。哦，上帝就是这样一句一句的来告诉你，告诉你，告诉你。我不晓得你那几天的感受如何，我真的那也就是为什么最后一天我告诉你们能够坐在那里听到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享受，是我过去参加家庭营的时候没有的机会，而我们却能够如今在这个家庭里面，我们能够一起的来听到，哦，那种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还有再加上我们彼此的分享或者是团契，那种生命力的那种感染是很强的。所以我们感谢主，示巴尼王很羡慕这些以色列人，羡慕他们能够天天能够在这个君王面前听到领受智慧，同时一同的来敬拜他们的上帝，很令人羡慕。但是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今天的福分，这样的恩惠临到教会，临到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今天我们也是在一个充满智慧，一个完全的充满智慧的君王耶稣基督面前来领受他的话语。我们无论你在哪里，你在家中，在私底下，在教会里面，在团契里面，小组里面，我们也是在来到个君王面前领受他的智慧。我们今天也是带着这样的一个福分，带穿上这个公义的服饰的服装的来敬拜这位上帝。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角色的来服侍，你不一定是长老，你不一定是执事，但是你会有不同的角色，一同的来服侍这位上帝，听他的话语，同时我们一同的来享受这君王所预备的宴席。宴席，上帝的所赐下的这个饼跟杯， 这个是我们今天所有信徒所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所领受的恩惠，这个恩惠是比所罗门那个时候更大更完全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我们有了这位耶稣基督，我们能够与神和好，能够亲近他，能够服侍他，能够赞美他，这真的是很美的一件事情。而同时在这里也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给我们看见示巴女王真的最终他相信上帝。第九节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那这句话不只是一个赞美的话，所以不是一个客套话，他真的最终来相信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虽然那个时候他没有看见耶稣基督，他也不认识耶稣基督，但旧约的人就是这样，旧约的人来相信神的人，也是从他们过去从那个时候来看将来要来的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他说我们有了，他说我们要，他说赞美这位你们的神，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而这句话他说，他喜悦你，使你坐在以色列的王位上，因为耶和华永远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做王，为你秉行公义。这是这个女王最后很重要的一个决定。哦，这个决定不容易。到今天为止，我问你，在其他的国事的访问的时候，不同国家的领袖访问的时候，你有看过有一个人说我要来相信耶稣基督了没有啊？这示巴女王却说，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在做一个前所未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定，他是在赞美上帝，这是一个超自然的一个决定。这他是在做一个什么决定呢？他是在神和人面前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说他放下他以前的信仰的一个决定。他在这时候，他是在许多人的面前，在他的官员的面前，他真的是放下他的传统。不要忘记，示巴是一个很大的国家，这个时候却是来到所罗门还有以色列这小的国家，竟然愿意来相信耶和华。同时他放下，他不只是放下他的传统，他也愿意的来敬拜所罗门文所罗门的所相信的上帝。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见证。也就是说，从今天的原理来说，他真的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你从这里就让我们看见，这也是上帝的心意。从以赛亚书第60章，我们今天不读，那里就给我们看见上帝原本就有心意把救恩从以色列给扩散出去到其他的国家，而示巴女王却是其中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得救的一个外邦人，他最终来相信我们的上帝。哦，这个举动，这个悔改很重要。她是个女王，她却愿意放下她的自尊、她的骄傲、她的传统，她过去对所罗门的一些误解，来相信这位上帝。我最近不晓得谁跟我讲这样的一个比喻，他说我们每个人好像，每个人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生命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是王，不是谁讲的忘记了。但是每一个王所抓的东西，无论是什么东西都好，都好像在抓着一把的沙。当你有手上有沙的时候，你这样挤，沙会怎么样？会从你这些缝里面流出来，对吗？然后过后怎么样？你打开，里面还剩多少？剩一点点啦，对吗？然后沙会怎么样？又流出来。也就是说，无论你是在你生命里面你做怎么样的一个王，你可能是政治上国家的一个王，你可能在你生命你自己是一个王，无论你抓什么，到头来你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所以示巴女王的见证很重要，她最终来归向上帝。所以你这个人可能你信主有一段时间， 但是或许你一路来你的生命你由自己来掌管，你以为你是掌管自己生命的那个王，你抓得很紧，有些东西你抓得很紧，你放不下。但是有一天你会发现，或许今天你已经发现，你抓的东西只要不是属上帝的，你这一切都会失去。所以十八女王最终回到上帝面前悔改，盼望你今天能够回到上帝面前来悔改。最后我们读第十节跟十三节，一二三。好，我们重新的来看第一节的时候，示巴女王起初就已经准备好了金子、大批的香料还有宝石，准备去找所罗门王，对不对？不过那个时候她的心情是半信半疑的，把这些礼物带过去。但这个时候第十节，她把这些金子、大批香料和宝石送给王的时候，他这里还说，以后奉来的香料再也没有像示巴女王送给所罗门的那么多。这个时候他所献上给所罗门王的那种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一个改变的一个心，是一个感谢、敬仰、敬佩的心，也成为了一个相信神的心。而在这里第十三节，所罗门照着示巴女王所愿所求的一切赐给他，另外又厚厚的馈赠他身。然后于是女王和他的臣仆都返回本国去了。好，在这里有两点，他所献上的是前所未有他的香料，以后的人也没有献上这么多。第二点呢，给我们看见他从所罗门那里领受更多。那这里有两个功课，第一个功课，他是在提醒我们，所有相信主和跟随主的人，你要注意，是需要付上代价的。我们信主以来，从你信主第一天开始到现在，你是否有好好的跟随上帝？你是否在领受上帝的话语上面，你愿意付上代价的学习，还有聆听跟领受呢？把自己的生命，把自己所有今天抓得很紧的所有的一切奉献给神呢？你今天是这样的一个人吗？做基督徒是需要付上代价的，我们走的是窄门，所以你不要以为做基督徒做了决定之后什么就没有了。不，那个是世界上告诉你的福音，神告诉我们的福音，所给予我们的福音，基督给予我们的福音是一个窄门，是要付上代价的。但是虽然我们要付上代价，神会赐福，同时也会以信心赐福给那些以信心来跟随他还有奉献给他的人。从示巴女王的这些经文里面给我们看见，这真的是上帝会做的事情。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二节，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就谈到示巴女王，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和这个时代一同起来定这个时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来到，要听所罗门王智慧的话。你看，这里有一位是比所罗门更大的，这里所指的比所罗门更大是指耶稣基督自己本身。我们是可以相信示巴女王真的是在那个时候就相信耶稣基督。示巴女王她的见证，她的访问是真的事情，不是凭空想象的一件事情。因为耶稣基督都亲口谈到示巴女王，所以耶稣基督竟然讲的一定是真的咯。 就说有示巴女王真的去找所罗门王，而在那里他相信耶稣，也相信上帝，是真实的事情。就好像今天如果有人问你，约拿真的是被大鱼给吃了吗？吞在肚子里面吗？哦，为什么你说是真实真的事情？很难想象今天最大的鱼是什么鱼？鲸鱼，不是 goldfish， 鲸鱼。为什么是真实的事情？因为耶稣基督谈到约拿。所以因此示巴女王访问所罗门是真实的事情，我们要认真的来看待。而示巴女王她的见证是很重要的，所以因此耶稣基督才会谈到示巴女王，就是南方的女王。有一天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在不信的人的面前来定这些人的罪。耶稣基督谈这些话，讲这些话的主要目的是因为在针对当时马太福音那个时候的宗教人士。宗教人士虽然有旧约，但是他们却不相信耶稣基督。示巴女王没有这个福分有旧约的来读，然而他却相信所罗门后面的那位上帝。所以因此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示巴女王是一个得救的一个女王，因为将来她会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她的见证会被耶稣基督所使用。女王，示巴女王将来会在众先在圣徒面前，在人面前，在众天使面前，在上帝面前，她的名字被提出来。示巴女王在所罗门那个时候，她哪里会想到她的所做的这个决定，她的见证有一天竟然耶稣基督都会提她出来，没有，她不可能会想到这一个。不只是提出来，不只是在主基督再来的时候 会提到她，甚至是在今天所有教会里面读到圣经的人都会读到示巴女王。哦，这个见证很重要，这个见证我们要相信，这个接受，这个见证我们要放在心里面相信，知道基督再来的日子。所以求主帮助你，求主保守你，带着一颗寻求谦和的心来找上帝，寻求他的真理，盼望你这一生好好的来相信上帝。如果你今天还没有相信上帝，好好的来寻求他，带着一个渴寻求真理的心来寻求这位上帝。打开你的圣经，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引导你，帮助你，还有祷告，到头来圣灵会感动，会开工的。因为耶稣基督最后也看到耶稣基督很看重一个人悔改的见证，所以你也是上帝所看重的儿女，你们的见证能够成为许多人的帮助，盼望你能够好好的成为主所使用的那个见证人。就在我谈这篇信息的时候，我相信在可能这两天有一个人就会，我的表哥就会离开世界。我的表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教育水平不高的人，他可能小学都没有毕业的那种，所以他中学人家在读中学的时候他就去打工了。然后来到当兵过后，他就当兵过后他就去做船夫，捕鱼的船夫哦。所以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然后他在还没有做船夫以前，打鱼之前，他就相信耶稣基督。他在渔夫的面前他时常做见证，他们做渔夫的做的是木小船、right? 所以有经历好多次的风浪，所以船夫无论他们的经验，其他 的老船夫都是很有经验，比他更有经验的，看到风浪都会怕，在半夜的时候看到风浪，尤其他们是坐船到印尼的那些什么那个他们的领域，right? 他们会害怕印尼的官员的船，警察会被水警来抓。同时又会遇到风浪、风暴等等，所以有些时候他的船会被这样抛上来再下去，抛上来。他说每次抛上来有三四层楼高这样，如果风浪很大的话，又是晚上哦，看到水黑黑的，所以船夫叫他祷告，他就是第一个在船头祷告的那个人。这是我的表哥，然后过后他回来，他就做了几年的船夫，他就不做了。过后他就去跟人家打工，同时后来上帝为他开路，他娶了一个很好、很有智慧、很有能干的一个太太。然后他们就自己做生意，哦，他生意做得很好。今天他生意做得很好，然后所以他现在变成一个很有钱的一个人。但是我要讲的不是这个，我要讲的就是，就算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一个人，他却是一个从信主那一天开始，他就是喜欢到处跟人家做见证的那个人。所以我起初我中学的时候，我去他的家，我表姐教我补习啊，他就每次抓我去讲耶稣，哇，很烦。但是我永远忘不了。然后后来这个人也是到处去跟人家传福音的。他甚至在教会里面，他会告诉教会说，我可以奉献一笔钱，把福音单张印出来，或者是一些小册本印出来，我们去做传福音的工作。他很喜欢传福音，虽然他的神学不是很好，不是很健全，但是他很喜欢传福音，看到人就传福音，在工作场合传福音，你跟他做生意来到他公司面前，他跟你先讲福音，他来谈生意，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每个人就看到他的时候，他说：“哦，阿门来了，阿门来了。”我不过他有一个毛，他的身体有一个软弱，是他的肾坏了，很年轻就坏了。为什么？坐船的时候他们没有喝开水的，他喝可 Coca-Cola， 每天喝 Coca-Cola， 喝到他的肾脏坏掉。所以你们不要只喝 Coca-Cola， 真的。他的 Coca-Cola 肾脏坏了，前后他换了两次的肾，第一次是他母亲给他的一粒肾，活了十年，坏了，上帝又保守他的生命，过了十年，为什么？透过他太太给他另外一个肾，本来是不可以 match 的，明白吗？但是上帝很怜悯，肾换了，他还过了十年的生命，十年过后肾又坏了，他就靠洗肾过这几年的生命。所以这几天啊，这两天应该是会离开这世界，回到天家去。所以我预备这篇信息，我就看到示巴女王的见证，也在提醒我这个人，就这个表哥，他真的是过去，他生命就是这样过来走过来的。所以求主也帮助我们，帮助你，帮助我。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快快归向耶稣基督，好好的寻求他。就算你今天你不信，先寻求他，不要带着偏见来看上帝耶稣基督。开圣经，你开了圣经，我们再来谈，把偏见放下。第二，如果你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不要自己做王，把一切交给上帝，上帝会引导你，他是你生命的王。求主使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去做见证。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把这篇信息交托给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每个来到主你面前蒙恩得救的人绝对不是偶然的事。主，你不但爱这示巴女王，你今天也爱我们这里每一个人。主，因此我们把我们的孩子，把我们所有的人，我们把我们所爱的家人，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还有家中还有许多我们所认识软弱的基督徒都交托给你。愿主你使他们清醒，使他们悔改，使他们来归向上帝的工作。主啊，求神你垂听我们祷告，把你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圣灵继续动工，差派不同的弟兄姐妹，不同的使者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朋友，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愿主你圣灵在他们生命里面做建立，赐给他们悔改的心，也同时保守他们一生跟随你。我们感谢主， 我们就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
阿门。
我们来读这个主导文。